过去一个礼拜没有声音，前两天恢复一半，今天恢复九成，唱歌还是有问题，唱到上面就没有了。不过感谢神，今天这段圣经提到克西马林园的祷告，我们都知道，甚至很多教会，我去哈斯伯教会的时候，他们每一次祷告结束都是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主导文做结束的。那我们称为主导文的马太福音第六章，其实是耶稣教导门徒祷告，不是耶稣自己的祷告。那你要问耶稣自己的祷告，当然在很多地方都有，特别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最后告别的祷告很长的，整章的。但是在一种特殊状况之下，就是在压力最大，然后我们有时候祷告是在一种好像是很绝望的那种情况下 desperate 的时候，那种祷告，克西马林园的祷告是耶稣自己的祷告，所以，但是我们这边所记载的祷告，克西马林园祷告非常简单，你把它念完的话，不要三十秒钟就念完了，可是耶稣祷告可能超过一个小时，他会一直在念这句吗？还是这边所写的只是他整个克西马林园祷告的总结，或者说主要的就是这个，但他不会一直在念这句话念一个小时的。这个是耶稣代表性的一个典范的祷告，也可能是我们在类似的光景中你要祷告的话，我觉得耶稣的祷告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典范。那也同时这是他自己的祷告，可是当你把这个克西马利园的祷告跟他第六章教导门徒祷告了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其实同一个原则直接的运用。当耶稣来说不按我的意思按你的意思的时候，跟主导文一开始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是同一个原则吗？当他在求神说主啊倘若可行，跟他后来教导说我们可以为日用的饮食求祈求，我们可以祈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可以祈求让我们不要陷入试探，他在说主啊倘若可行的时候，他不是为他自己当时的一个虽然是一个心灵上的需要，不是物质的需要祷告，其实原则仍然是主导文的原则。所以主导文不要让它成为一个机械化的一个好像照本宣科似的这样念念念念完了就行了，那要把这样的原则怎么样融入我们的思想中，我们的信仰中，使我们知道在任何情况下能够成为我们自己发自内心的祷告。那这边三十六节开始是前面一段我们提到过耶稣在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他设立的圣餐，他预告犹大要卖主，然后又提醒门徒们你们都要离开我。彼得是一个最大胆的，最大胆最有勇气的，也当然是常常最容易闯祸的，他最没有自知之明的，他说我不会，耶稣就告诉彼得说你要三次否认我。即使说到这个地步，彼得还是死鸭子嘴巴硬，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时，也总不能不认你吧。好，耶稣就不再说了。可是接下来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除了集中焦点在耶稣的祷告上以外，但同时好像一个背景，一个主要的场景跟一个次要的场景，好像有主角跟配角一样，那你就发现一连三次他的门徒都睡着了，一连三次。所以待会你会知道一连三次睡着了，后来彼得三次否认主。所以这些很多事情虽然是小小的细节，但是却有一些蛮深刻的含义。地方发生在哪里？三十六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我们通常称为克西马尼园，原文圣经没有提到花园，但只是克西马尼本来的意思就是榨酒池， 压酱一炸这个不是炸酒，炸油的地方啊。那边因为是炸橄榄油，所以就有橄榄树，它就在橄榄山下。那橄榄山为什么叫橄榄山？满山遍野都是橄榄树，不然怎么叫橄榄山呢？所以整个山种的都是橄榄树。不但耶稣的时代如此，2000年后今天整个山还是都是橄榄树。你今天去圣地观光，不会不去这个橄榄山的，因为橄榄山就跟耶路撒冷是面对面的，所以整个山都是橄榄园。只是山下有一个克西马尼园，这个橄榄园是某一个人拥有的，它里面有一个榨油的一个池子，所以克西马尼就是榨油的地方的意思。那这个橄榄园呢，就在橄榄山山脚下，但是如果地理位置是从南北来朝向的话呢，橄榄山的东边就是马大马利亚拉萨路的家乡伯大尼，它在橄榄山东边。橄榄山的西边有个吉伦溪谷，吉伦溪，那这个山脚下就是克西马尼园。过了吉伦溪往坡上一上去，那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克西马尼园就是正对着耶路撒冷，而且甚至是正对着圣殿。你今天看到很多关于耶路撒冷的照片，特别突出的现在是有一个黄金顶的一个穆斯林的清真寺。那你那个照片从哪里照的？大部分都是克西马尼园照的，所以你看到那张照片，你就等于你就站在克西马尼园。那也反过来说，你从圣殿出来，现在有一个门是封起来了，但是你常常会在关于耶路撒冷的任何地方的照片，当你看到一个山坡，看上去耶路撒冷，然后一个金顶寺，在金顶寺的正下方或者歪一点点的地方，你看到有个城门封起来的，那个门今天都叫做 Golden Gate 金门。其实那个地方是耶路撒冷的东门，就从圣殿直接出来，可以从东门往城外走，东门正对的就是克西马尼园。那因此过去的时候到今天也是如此，东门本来有一条小路可以从这个耶路撒冷山坡上一直往下走，下到吉伦溪底，然后就过河，那条路就直接正对着克西马尼园的正门口。因此过去的时候耶稣每次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通常像比如说洁净圣殿完了他走了，或者每次从橄榄山进圣殿都走这条路，进出都是那个门。因此那天晚上逾越节晚上吃完了，他一面唱歌离开耶路撒冷，走哪条门？东门。从门一出来下山坡过河，一上去就是到克西马尼园。所以因此他离开的时候就到克西马尼园，而且这个不是第一次耶稣到这里，耶稣经常到这个园子。所以你读约翰福音18章2节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常在这里，跟他们常在这里。犹大卖主的时候，他要出卖耶稣，什么地方？就是克西马尼园，因为他知道吃完晚餐，耶稣一定带着门徒到克西马尼园。果然，耶稣在这个祷告完的时候，我们读到46节，就说看哪卖国的人进了，47节。犹大就带着一堆人来抓他了，就在克西马尼园。所以犹大很熟悉这个地方，这是经常耶稣跟门徒在的地方。那然后到了这个地方以后，那你知道最后晚餐12个门徒，犹大出去卖主了，剩下有11个。然后到了这个地方，耶稣就对他们说，对他们就对他的这些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然后37节，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他没有说雅各、约翰，只说西比泰两个儿子。西比泰两个儿子就是雅各跟约翰，他们三个人就进入园子，然后耶稣去祷告，表示有8个人没进园子，就在园门口。他说：“你就留在这里，等候我，我要去那边祷告。”那这8个人留在那里，你可以说休息吗？我想，既然耶稣说我要进去祷告， 某种的暗示，就是你们就坐在这里等，你们可以在这里祷告。耶稣没有明确的说，他对彼得、雅各、约翰是明确的说，你们要进行祷告。对这八个人没有特别说，但是意思我相信是一样。但我相信里面那三个睡着了，外面八个，你可想而知，那可能是睡的，四脚八叉的。因为在里面耶稣还出来叫三次，三个一直在睡，外面这个八个一直没有人叫，一直到醒过来，犹大已经带一堆军人来了，然后来抓耶稣了。所以彼得、雅各、约翰是软弱了，待会我们会提到他们睡着了，另外八个门徒也睡着了。今天全世界的基督徒大多数都睡着了，我们没有比他们好到哪里去。但在这个人类历史可能是最关键的一个时刻，就是耶稣要钉十字架，整个的人类历史从那天开始分成两半的，可是好像全世界都睡着了。耶稣好像是众人皆睡我独醒。你也知道这整个圣经的故事记载到耶稣受难的时候，整个的描述用一些小小的一些字眼描绘，其实在让你看见一个图画，好像你要想象像看电影一样，当全世界的人在黑夜中都睡着了，不管该睡不该睡都睡着了，只有耶稣一个人清醒，他在那里祷告，然后他要上十字架，要为人类而死，好像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感觉到。门徒们知道不知道？最后晚餐已经说了又说，门徒们怎么可能不知道？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可以睡觉。所以耶稣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走上十字架，全世界那时候也有 几亿人口的吧，好像全世界静悄悄的，只有耶稣一个人走上十字架，连他最亲近的十二个门徒，除了一个卖主的，那十一个，十一个当中有三个最亲近，天天跟他在一起的，都睡着了。这是要让你了解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整个的一个背景。然后，三七节，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进去园子里。那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门徒，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是最特别的，跟他最亲近。跟他最亲近，有一些场合耶稣不带别人去，他只带这三个人。在一个变相山上，耶稣变相，就是说他虽然还在世上，但是就在地上活出彰显出那种，就是在永恒中圣子、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圣子的形象，在那山上就这么显现一次的时候，只有三个人看见，彼得、雅各、约翰。所以雅各当他写雅各后这个彼得写彼得后书的时候，他就很明确的说，我们看过，我们在山上看过他的那个形象。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也说，他的荣光我们亲眼看过，亲手摸过。所以这三个见证人，雅各，但是雅各书的雅各是另外一个，雅各书的雅各是耶稣的兄弟，上山的那三个西比泰的儿子雅各是第一个寻到的，所以雅各没有写下任何的圣经的经卷。这三个人是他的最核心的门徒，是建立教会最重要的、最初开始的三个骨干。所以无论什么地方，耶稣会带这三个人去，别的门徒可能不一定都跟到，但这三个一定跟到。可是耶稣带三个门徒进去以后，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这个忧愁起来，这是圣经当中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耶稣偶尔会忧愁的，譬如说拉萨路死的时候，马大、玛利亚哭，圣经用一个字，忧伤。他心里看到他们哭，他心里忧伤。其实那个字呢，希腊文有时候是用来做愤怒。我们在约翰福音在讲的时候，很少说耶稣愤怒。拉萨路死了，马大、玛利亚哭，耶稣生什么气啊？耶稣不是生马大、玛利亚的气，那个忧伤、那种 情绪上的那种痛苦，就是生离死别，死亡会使所爱的人之间隔开了，所以马大马利亚哭，他弟弟死了。所以耶稣痛恨的是死，是罪带来的死，他是恨那个，不是恨那个人。但那个字有时候是用这个，那这边提到耶稣忧愁，那耶稣的忧伤好几次会提到，特别到他末世的时候，你到约翰福音他也有提到说他忧伤，但耶稣在这里说我忧愁起来极其难过，那38节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所以这个字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字，在我们解释的时候的困难就在于我们有时候几乎把耶稣想象成一个没有七情六欲的人，他就不是像人一样，所以呢，因为他什么都知道，很多东西都知道了，快乐也快乐不起来，忧伤也忧伤不起来。为什么我们会很快乐，就是说呀我得到了，如果你都知道说得到以后就没有了，所以本来一点点的快乐还来不及快乐就没有了，对不对？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有人说了嘛，人生两种悲剧嘛，一种就是拿不到失望，拿到了就绝望嘛。那你还不知道绝望以前呢，拿到了就哇好高兴哦，快乐三分钟，然后就没有了。那如果无所不知，你还没有到快乐前三分钟就已经知道后面就没有了，那就没快乐了。那忧伤也不忧伤了，就哎呀失去了，哎呀好痛苦，哎就得到了。那所以该忧伤也不忧伤，该快乐也不快乐，那这样的人不就是好像跟电脑一样，电脑都是没有感情的嘛，都算出来的。耶稣已经一再预言他要在耶路撒冷被害被钉死，三天后复活。如果整个的过程都是在他的眼皮底下，都在他心中都知道了，他会有什么情绪？他会死，跟门徒分别，会难过。他三天就活了嘛，所以可能门徒会哭得一塌糊涂，他会说别哭别哭，我三天后就回来了，对不对？他为什么忧伤？别人会忧伤，他不会忧伤的。拉撒路死了，马大马利亚哭得一塌糊涂，他心里忧伤，然后还记载一句话，耶稣哭了。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词有点奇怪的，耶稣为什么要哭？他应该安慰马大玛利亚，不必哭不必哭，待会我就把你兄弟带回来了，十分钟他就活活的回来了，别哭别哭，应该耶稣这样说的。耶稣怎么陪着他们哭啊？我们有时候读到这里来，如果我是耶稣，我肯定不会哭的，不需要哭，高高兴兴的马上活了，全家都高兴起来了。可是耶稣不但看见他们忧伤，甚至耶稣掉泪。这里忧伤起来，耶稣说我甚至几乎要死，对我们来说好像不太容易明白，耶稣是忧伤什么？耶稣是害怕什么？如果说怕死，耶稣已经一而再再三告诉门徒说我要去那里死，他既然这样讲了，他怕吗？他怕就别去啊，他就去啊，那他应该不怕呀。那他又为什么？他是怕死，怕痛，死得很惨。我们现在所有拍耶稣受难的电影，都把那个钉十字架血淋淋的，让你看着都看不下去，就觉得好惨哦，然后觉得耶稣死得好惨哦。那耶稣是怕死得那么惨，死得太没有面子。痛苦是吗？那如果都不是，那耶稣哀伤什么？他既然都知道他要死，也知道是要被钉十字架，当然是一个残酷的事情，那到底他的忧伤是什么？这点我也承认，如果从我的理性头脑，我想了又想，想了又想，好像我觉得好像我只要理性想通了，有些事情好像就感觉不一样。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安慰别人的时候，如果别人很忧伤，你怎么安慰的？你也是劝他 想清楚，想通了，哎，人生有生必有死嘛，想通了，好像就情绪上比较好。你总觉得想通了就行了。那耶稣的忧伤，你想得通吗？我真的说起来，我想不通。直到某一些时刻，你会感觉到，那不是理性想通不想通的问题。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以后我们会讲到，到27章的时候，也是一段圣经中的难题。耶稣钉在十字架上，27章46节。耶稣在十字架上说过7句话，我们叫十架7言7次。那每本福音书记载了一些，没有一本福音书记载了7个。马太27章46节记载了一句话，耶稣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有这样的祷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不是普通的人。甚至不是一个所谓的圣徒，是耶稣，圣子耶稣，他说神离弃他，怎么回事？但耶稣的祷告，你只有理解27章46节，耶稣发出这种哀嚎的时候，你才能理解为什么他在这里哀伤、忧伤，几乎要死。因为当他承担人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十字架最大的问题不只只是死，不只是一个残酷的死刑，还有包含一件事情，因为罪跟圣洁的神是一个相对的。耶稣是无罪的，可他承担世人所有的罪的时候，所以圣经用这样的描绘，他死的那一刹那，天地昏暗，日月无光，这不是只是形容词，是真的，整个世界像个黑毯子一样全黑了。而对耶稣来讲，在他的心灵的深处，他跟神之间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是无时无刻从来没有分开过的。这种联合是不能想象的那种联合，可是为了承担人的罪，他必须跟神，这位圣洁的神之间因着罪隔开。那种的痛苦对耶稣来说是远远超过肉体的痛苦的任何东西，就那个。这是后来他为什么祷告说：“主啊，若是倘若可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他可以接受任何一个，但是要他与父神有一秒钟、万分之一秒的分离，他都求神说：“倘若可行，这可以免了吗？”这是最大的痛苦，是这个。他的忧伤是这个，他知道他要死，他知道死后神可以让他复活，他不会永远丢在地狱里，这都不是他担心的事情。耶稣不担心这个，他只是想到说，当他必须与这一位父神分离，这个是最最最难过的事情。那我说很难用脑袋想清楚的。我有一个非常甚至有点不是很贴切的那种感受，不过从那一点点我可以把它想象扩大100万倍，就可以想象这一点点。我大学要毕业前一个月多，对，一个月才开始第一次谈恋爱，就跟师母刚谈了恋爱，刚毕业，台湾叫当兵。当兵的时候，我去台湾最远的外岛，就离我父母的家乡，不是我出生，我出生台湾，我父母的家乡2500公尺，我派到金门，在厦门湾里面的小金门，而且海边前线。全台湾没有一个比我更靠近，你知道吗？海峡对岸的。可是离师母呢，隔了一个台湾海峡哎。刚刚谈恋爱啊，哇，心里真的，一下子隔了一个海峡。那军队那时候哪有什么手机啊、电话呀、军用电话能打？全岛都是 军事基地嘛，没有私人电话的，电话是不能打的，信都是用军中的邮件送的，然后靠海运的，一个礼拜送一次信啊。哇，那一隔下来就好像音信全无了那种感觉，哇，那种心里的那种焦急就觉得没了，就断线了，哇，那种的感觉，我说不能比了，但是我可以感受到，如果你爱一个人，爱一个东西，然后有一段时间基于种种原因，什么音信全无，然后没有办法沟通了，你就得等着，然后那种隔离，其实死就是隔离嘛。那种让你的感受就觉得，哇，只有谈过恋爱才会知道叫生不如死啊。所以苏格拉底说，只有结过婚的人才有潜力做哲学家，没结过婚没谈过恋爱，你搞不懂这事情，你怎么读也读不懂，死就死了，死反正还会活吗？讲道理的人就觉得，反正耶稣知道他死了三天就最后复活，干嘛那么忧伤，这是讲道理的人说法。可是你不知道耶稣跟父神之间那种关系，好像有一秒钟被隔断的时候，那种感受就已经很强烈了，何况耶稣要为所有人罪死了，然后三天后复活，那个隔离。所以当耶稣最后断气前在十字架上会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其实不是神离弃他，神遮眼不看罪恶，因为他是圣洁的神。耶稣知道那一刻会临到，那是他一生最大的痛苦，所以他会这样呼喊出来，在十字架上，就是因为知道那一刻会来到，所以他会忧伤，几乎要死。然后他就告诉门徒说，你们在这里等候，与我一同警醒。他第一次提到警醒，后面有一连好几次提到说，你们要警醒，要警醒祷告。他要门徒与他一同警醒，并不是说你们给我看着啊，待会犹大带一堆坏人来抓我了，你可得替我受着，替我通风报信一下，我们赶快躲还干嘛。这个警醒不是防备犹大和那些差役，一同的警醒是要门徒们保持灵里面的警醒，因为耶稣面临他一生中最大的试探，门徒也面临他们一生中最大的试探。你只有警醒祷告，你才能够知道怎么去面对，否则一旦试探来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你会落到什么样的下场。很多基督徒，当我们每个人人生经历不一样，严格说起来，我不敢说我们当中很多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你可能过去的年日当中是碰过远比我能想象更严重的这种压力逼迫啦等等文革啦这种事情，我们在台湾这边大概没有碰过事情，就算是小事一桩。但即使是如此，有的时候你没有保持警醒的时候，事到临头你一下子都慌了，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了。也许就是我们其实不像彼得三次否认主，但有时候在一种场合，你就忽然间你就不知道我该做什么。我印象中是我去当兵的时候下部队，虽然我是军官，那天我们在全连100多个人这个部队吃饭，这军中的规矩全部做好了，然后这个带队的军官就说开动吃饭了。要吃饭的时候，我一下子想，我还做谢饭祷告吗？在军营里所有的人都穿着军服，然后就开始吃饭了，我忽然间停下来，我还祷告吗？如果我祷告别人会怎么看？我就觉得在那个情况下我不祷告，就好像跟彼得一样否认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一样。我事前没有下部队之前，前3个月就一直迫切祷告，主啊，到那天求你给我勇气，我要我没想过，就到那一刹那忽然想到这个场合这个地方，如果我祷告会不会怎么样，在台湾没有人会因为这样把你抓起来的，但有可能别人会笑你，讲你笑话羞辱你，有可能 你可以想象出很多事情，然后你要怎么样。所以我可以理解彼得三次否认主，在那种场合、那种情境、那种压力之下，还是很自然的连续三次否认他是跟过耶稣的。所以要警醒祷告，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可能随别人随口一句话啊、哦，怎么样，那你会以福音为耻吗？你会以基督徒为耻吗？所以如果不警醒祷告，一下子你可能的见证就失去了，然后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以后你就好像无从再反驳了。你第一次，比如说你第一次都不泄愤，第二天等到三个月以后，忽然间良心发现开始泄愤，你就说哎怎么了泄愤，那前三个月都没有啊，怎么忽然间今天为什么泄愤，这顿饭特别好吃啊，泄前面三个月不必泄、啊、不是，你越描越黑，那到最后你要泄不泄、啊、都不泄了。所以彼得否认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有第二次就有第三次，但是就是因为没有警醒祷告的时候，试探一来临，我们随时随地会跌倒。三十九节开始，这是耶稣真正他自己的祷告，他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当然我们看过很多耶稣克西马利园的那种祷告的画像啊，当然都是画家想象画的，不过我想差几步远。不过一般犹太人祷告比较少是像，除非很正式的特殊情况下俯伏在地这样祷告。当犹太人祷告是站着手心向上，好像小孩子跟父母要糖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两只肥肥的小手，看妈妈给几颗糖现在手很小小的，手很小啊，心很大哎，你给他三颗他手不拿开，还要再多一点，塞到我掉出来了他才满意。所以祷告我们向神是手心向上的，犹太人祷告从来没有人这样祷告的啊，基督徒有些人常这样祷告，这是宣告，好像皇帝派一个特使宣告的时候告诉各位。所以我们对神祷告，你很少人这样对神的，对神你只能这样子。所以犹太人祷告是这样，穆斯林祷告也是这样子的，但是跪下来俯伏在地的祷告是在往特殊的情况下，耶稣在这个时候是这样祷告的，俯伏在地。他祷告内容是什么？基本上两部分，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第二部分，然而不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我父啊，马可福音用阿爸天父，用阿爸，那其实我想意思是一样，阿爸这个字是一种亚兰文里面称父亲的一种很亲切的叫法，好像说我们里面叫父亲叫做 father， 那如果你叫父亲叫 daddy， 那就很亲密的叫法。所以阿爸跟 daddy 的意思是一样，那阿爸这个字跟我自己家乡福建闽南话叫爸爸是一样的意思，我们叫爸爸都是阿爸阿爸阿爸，我们是福建话是这样叫的，是有点类似。这边那这边用父啊，这是一个希腊文里面比较算正式一点的称呼，但还是很亲近的。犹太人祷告从来不称神为父的，他们不敢，顶多是我们的父，他不会用单数人称说我的父。耶稣是用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倘若可行，求你，这是我们一般人祷告，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会在这种情况下说，假如许可的话，我们会这样，我们是会这样祷告的。那耶稣因为是有完全的人性，道成肉身，成完全的人性，他会有这样一个祈求。那他祈求说，若是可行，倘若可行，这个杯，这杯什么杯？是神愤怒的杯。神的愤怒不是直接对着某一个人的，这个愤怒的杯往往是神的公义面对罪恶的时候，这种愤怒的杯常常是在末日审判的时候，神的愤怒的杯倾倒在全世界，倾倒在罪恶，倾倒在所有的 得罪神的人当中，不是个别的，而是一个集体性的。但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神的愤怒之杯。那这个杯倾倒出来，不但是痛苦、咒诅等等，最重要就是说，这个杯的审判带来的就是与神隔离。所以地狱是什么？永远与神隔离。那耶稣为什么求若是倘若可行叫这个杯离开我？因为他不愿与天父有隔离，所以他在求倘若可行，求你这样子。那这个里面引发了一个神学问题，是在所有圣经学者讨论这段圣经的时候，神学家当中会引起很大的一个讨论的问题。这是说耶稣问说倘若可行，难道耶稣不知道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吗？他难道不知道他来到世上的使命吗？如果知道你还问倘若可行，这是一个神学问题。他如果无所不知，他老早知道来了就是要死的，来了就是要上十字架的，那还问有没有可能不上十字架？这个问题是问什么？还是说他来到世上的时候虽然道成肉身，所以有些事情他已经放弃他的某一些作为神儿子的特权。譬如说耶稣在世上那30多年当中不是无所不在啊，他在耶路撒冷就不会在加利利，他可以行神迹，可他不一定每一件事情他都无所不知。所以他会告诉门徒说，主再来的日子只有父知道，连子也不知道。他会暂时的这方面是这个特权是拿掉的。那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他暂时不知道神的旨意，才问说主啊，若倘若可行求你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时候他是用什么方式什么身份来提出这个祈求的？这是一个神学讨论的问题。但是我们先说他第二部分的回答的祈求，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一部分是代表耶稣作为神的儿子，也作为人子，他同样在人性中的对神完全的顺服。那有一个圣经学者给我们，作为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讲，我们是重生得救的，我们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主的，我们面临很多抉择，在我们个人的意志跟神的意志之间做抉择的时候，你要学习像耶稣那样愿意放下自己的意志。那你知道亚当犯罪是什么？吃禁果。问题不是那个果子是什么东西，而是重要是在当他吃禁果的时候，他是选择自己的意志而不是神的意志。当然圣经中翻译分别善恶树的时候分别善恶树，那句话呢，有时候会产生一个误解，因为分别善恶、是非之心，在中文的哲学的传统上，从儒家、孔子、孟子的思想来说，那个都指道德良心。可是分别善恶树，那个不是道德良心的分别善恶，那个、不是那个良心。其实那个分别善恶，就是一个自己的意志。撒旦诱惑他的时候，他就说你吃的时候眼睛就明亮了，你便如神能知道善恶。那下一步呢？你自己知道善恶，你自己做选择。这是亚当和夏娃受诱惑的一个起点。你自己当老板，你自己做决定，你干嘛听神的？你以前不知道，当然神说了算，现在你知道善恶了吗？你就自己做决定吗？按照你的意思。于是人的意志就起来了，用自己的意志来对抗神的意志，整个人的历史改写了。耶稣是把整个历史倒转了，愿意降服自己的意志在神的意志之下。所以耶稣在克西马园的祷告是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所以耶稣的这个祷告是分别善恶树那个毒果的解毒剂。那个分别善恶树就是求啊求啊，主啊照我的意思啦，我知道啦，就是要那个啦， 我一看好了，就是那个帅哥啦，就是要他，你不要给我别的，我就要这个，你送别的我还退货。就是我的意志超强，不管你要给我什么，不管你认为什么好，我认定就这个，哎，就是自己的意志，那就是分别善恶树的结果。但耶稣是什么？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那因此耶稣的祷告，不管这内容你说词句可能就这么几句吗？可能不止，但整个的意思就包含这两个东西，一个是他向神祈求，倘若可行，可不可以降；第二个，完全的顺服。当然他一共祷告三次，就第一次是这样记载，到第二次的时候耶稣的话就改变了。那我们在提到这个之前，四十节第一个循环，耶稣祷告了好一阵子，大概有一小时之久。然后四十节，耶稣回到门徒那里，看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像同我警醒片时吗？”当然是三个人，耶稣对彼得说，其实是对这三个人说的。警醒片时，这个片时啊，中文翻译的片时，其实在英文圣经就是 one hour， 一小时啊，不是。片时你可以说一刹那，十分钟、十五分钟，但在原文就是 one hour， 一小时。但一小时可能也是一个代表性的，不一定整整一小时。不过非常有可能，绝对耶稣的祷告不是五分钟、十分钟而已，可能大约一个小时左右。不能同我警醒一小时吗？就这样一小时都不行吗？意思就是说，这么快你们就已经沉睡了，总要警醒祷告，四十一节，免得入了迷惑。然后他下面说，因为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心灵愿意，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常常是有好心，我愿意这样，但是肉体软弱。这个肉体不仅仅是这个身体的疲累的那个肉体，这个肉体也包括自己心思当中很多的顾虑，想这想那个。总而言之，出于人的七情六欲加上肉体这些的软弱，会让你好的那个意志，想要行善的那个意志打消掉。所以罗马书里面保罗就提到过，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我们也想行出来由得我，那是肉体软弱。因为考虑到代价，考虑到压力，考虑到批评，考虑到别人对我的反应，所以呢我原来的想法就打消了，结果我会做一件跟我良心相违背的事情。所以耶稣在提醒说，你们心里固然是愿意的，愿意警醒。门徒们都说要陪着耶稣同生同死，心里是愿意的，肉体是软弱的。到了那个时候，跑了跑了，逃了逃了，否认主的就否认主了。所以因此他说你要警醒祷告。警醒祷告当然是两件事情，可是为什么紧密的连在一块？因为祷告是为了我们警醒。为什么需要祷告？就是为了要警醒，所以要祷告。所以这两个其实是好像互为表里的，或者说铜板的两面。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个字其实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那个主导文里面，但是只是我们中文主导文里面翻译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那个字是错的，不是遇见。哎，我们不能祷告说神啊，让我不要碰到魔鬼啊，不要碰到坏蛋，不要碰到倒霉，不要遇见试探，是跟这边所说的陷入或者落入试探。陷入的意思好像是野兽被那个抓野兽的那个 trap 啊，抓住爬不出来了啊，所以我们不要堕入陷入试探当中，以至于被抓牢逃不出来了，所以要警醒祷告避免。所以这个就是主导文，所以我才说其实整个这段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当中，很多是回应到主导文的教导，我们要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踏入这个迷惑当中，然后无法脱身。这是第一循环。四十二节，第二次耶稣又去祷告。那次耶稣祷告的时候，他怎么说呢？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愿你的旨意成全。跟第一个很接近，但不同的是第一部分。 第一次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第二次是我父啊，已经是说，倘若这杯不能离开我了，表示说第一祷告后，耶稣已经明白神的旨意了。既然不能离开我，接受耶稣没有再求说求这个杯离开我了。第二次是说必要我喝，愿你的旨意成全。再一次重复肯定他对神的委身，他对神绝对的顺服。那像这个事情就代表说，耶稣三次的祷告，其实第二部分他愿意神的旨意成全是连续重复三遍没有改变，但第一部分的祈求就是有变化。等到他第三次祈求跟前面一样的时候，实际上是跟第二次一样，耶稣已经不再求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相反的后面两次的祷告都是这杯既然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我喝了，我愿意喝，我愿意的旨意成就，所以已经变成一种正面的回应。43节，耶稣第二次回到门徒这里来，看见他们又睡着了，因为他们眼睛困倦。其实这也是看见耶稣在自己个人人生中最大的一个压力挑战试探当中，他居然还分心顾虑到他的门徒。可以说与我们来讲，如果我们自己太多事情的时候，别人或死或活懒得管了，我自己都活不下去还管你，我们都是这样，对不对？可是耶稣作为一个师父带领门徒的时候，他自己在极大压力之下，而且他是极端的孤单，因为门徒一直睡着了，他一直叫一直睡一直叫一直睡，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关心到他的门徒，一再的叫醒，一再的提醒。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对于门徒后来在软弱中跌倒在回头的时候是极大的作用。如果说耶稣就忙着自己祷告，那他的门徒一直睡一直睡，最后耶稣被抓了，那门徒们可能一方面内疚，就觉得哎呀没有保护好老师啊，怎么怎么怎么，然后好像那段时间当中耶稣跟他们之间关系啊老好的就断了线了。但耶稣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警告帮助的时候，等到回头的时候那就不一样。所以我记得是在路加福音吧，耶稣曾经对彼得说过，彼得因为三次否认主，他不承认他会否认主，但耶稣先说了，不但你会否认主，耶稣说有一天你会回头的，等你回头的时候兼顾你的弟兄。什么意思啊？你软弱了，你回来了，你会看到你周围旁边也可能常常会软弱跌倒的时候，你用你自己软弱跌倒的经验去勉励那些然后软弱到一跌不振的人可以再回来，因为你自己曾经三次否认主，然后又回来了，然后又被耶稣所用，然后成为神的仆人。那别人软弱过，不要因为软弱就永远自己把自己弃绝了，回来吧。所以耶稣三次叫他们，虽然三次都睡着了，还是有一个积极的作用，他关心他们，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回头。到44节，第三次祷告的时候，这边就不记载耶稣说什么了，只说说的话跟先前一样，那应该是第三次的祷告跟第二次是一样。45节，然后耶稣又回到门徒那里来，第三次来提醒他们，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这个口气哈，从这样的翻译就变成一种肯定或者叙述性。你们还睡吧？啊，睡了睡了，算了，你就睡了吧。其实比较好的翻译呢，很多人在争论，有三种可能性。一个是翻译成问句，他说到现在你们仍然还在睡觉安歇吗？所以我们中文小字也说罢或做吗？如果这样变成一个问句，还睡呀、然后问号，是有一点点斥责的口吻啊。那第二种就是这边的翻译就变成你们现在仍旧安歇吧，就说好了很累是吧，那继续睡吧，就容许他们睡了啊。那第三种说法说有一种可能性是一种讽刺性的， 好了，睡了。其实没什么可睡的，因为刚说睡了，下面就说起来了，卖我的人已经来了，没时间睡了。但是我想比较多的翻译本是选择那种问号式的，就是你们到现在仍然还在睡觉安歇吗？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可能的。但是整个的形容，就是我刚刚开头也提到了，要让你凸显的一个形象，就是在人类历史最关键的这一刻，耶稣要被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几乎是纯然只有一个人，所有的人包括他最亲近的门徒完全睡到是不能控制的睡的，那种也是很特别的。通常很紧张，你也知道今天晚上会发生什么事情，有时候都紧张到睡不着觉的，但他三个门徒可以怎么叫都叫不醒的，也是很特别。你可以说是心灵的软弱，也有撒旦的工作，种种种种因素，所以为什么需要紧紧祷告。然后这边就提到，看啊，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我们走吧。看啊，卖我的人进了。所以这个时刻后面就是开始耶稣被捉拿后面的记载，从后面的记载来讲，等于47节开始，从此在耶稣复活以外，从那个时候开始，耶稣跟门徒就完全分离，一直到耶稣复活之后才跟门徒再相会，否则这段时间耶稣和门徒之间的线完全切断，就是从47节开始断。所以整个这段故事提醒我们什么真理？第一个就是那个祷告，耶稣所留给我们的祷告是两部分，一个是若是可行求你怎么样，这是每个基督徒也会祷告，我们会祈求神医治我们，我们祈求神给我们工作，我们祈求神给我们一个婚姻的对象，我们可以求神所有的东西，我们都是这样求的，主啊你可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对，为什么？因为我们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是以神儿女的身份，这是个特权。你的孩子会不会到你面前来说，爸爸对不起啊，不好意思，跟你要个可乐好不好？你儿子会跟你这样吗？如果是的话，可见你这个爸爸啊，平常大概很凶悍的，他也觉得啊不好意思跟你要一罐可乐。通常不是，孩子就是用特权，对不对？有点恃宠而骄嘛，爸爸可乐三罐。对，儿女有特权嘛，你跟父母要东西，然后赤子之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单纯的跟你的父母要一些东西的时候，如果赤子之心就是说没有恶意，在那搞什么鬼，你就很难的，你不会用很客气的口吻来说，因为那是你的父母。你跟老板要东西，你口气会不一样的；跟隔壁邻居借东西，你会口气不一样；跟父母是不一样。所以孩子很单纯的时候，他会跟父母要一些东西，爸爸可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哦，他虽然有时候用这样的口吻，是一种赤子之心，是一种儿女的特权。我们祷告是可以跟父神要，用儿女的特权、赤子之心，但是别只有这一半，少了另外一半。后面一半是什么？然而不到我的意思，到你的意思。这个部分是代表我们对神的一种敬畏，我们对神的顺服。其实儿女对父母也是一样，虽然说我们是儿女，我们可以有赤子之心跟父母要这样的，可是口气也还是要有分寸。虽然他爱我，我知道我做儿女的好像可以要点什么，可以没错，但是你的口气就是爸把它给我，你不给我哈，跟你刀两断。你好大胆，你有资格这样子跟父母说话的吗？所以还是有一个 respect， 对父母，即使对人间的父母都要有某种的敬重，某种的顺服，何况对父神。这两个加起来是一个真正的平衡，缺一就不是基督徒的祷告。可是我们基督徒常常有两种极端反应，有一种基督徒呢，大概加尔文神学读多了，知道神的主权、神的预定，神如果决定了是什么，您改也改不了。那有些人基督徒祷告其实是一种很消极、很被动，主要我知道了，反正你都定好， 那我也不能改变你嘛，要给就给，不给我也没办法。要给阿三，我也不能一直要李四，对不对？我也不能跟你要一个我看得上眼的，你给我了可能就是你看上，我没看上，我谁能跟你比啊？嗯，你要给你就给吧。还有人基督徒这么祷告，那种一副子要死不活的那样子，反正我顺服嘛，我就是顺服。然后一种基督徒是这样，另外一种基督徒呢，相反的，哇，很积极的。我看过好几本书是第二种的，他说祷告胆子够大，嘴巴开得大，大大张口，神就给你充满，而且你绝对不要给上帝有任何第二个可能性，就是神的我要定，啊，神就给你了。你别说祷告完了说上帝您看着办好，如果你觉得不好了就换一点也没关系，不给了我也没关系。他说你一旦祷告就破功了，就没了，你就必须说啊，就是要这个，就是要这个啊，甚至祷告完了立刻宣告上帝我知道你给了，因为你爱我，我是你儿女的，给了，感谢主，医好了，好了，耶，哈利路亚，赞美主，耶，这样祷告的，我可以找十几本这种祷告的书给你看。可是，这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吗？你能这样子祷告吗？那就是有前一半，主啊，若是可行，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可是你忘了，在神面前说，主啊，但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最近就这么半年多一年来，连续在现在国际上的教会领袖当中，有三个是非常不能说逐字像我刚刚所说那样子的哈，不过这三个人的教导话都是这个风格，三个人连续垮台。我不知道神要对我们说什么，我想也说得够清楚了。一个是成功神学的祖师爷之一 Robert Schuller。北京大教堂破产了，卖了。前几个月他太太死了，不过他年纪很大，大概快90岁了吧。他太太也87、88过世了。他就是 positive thinking， 正确正面思考法，祷告永远只是正面的啊。就是我就是要，就他是成功神学的祖师爷，现在好了，破产了。第二个，噪音机现在出问题了。教会亏空，不是亏空，等于说用教会的财产去帮他儿子解决一个债务，2500万美金。韩国法院判他3年，就关3年，看他年纪老了，所以就说缓刑5年，但他要还天价的钱呢。他单单逃税35亿韩币，大概约等于几？2000-3000万美金，哎，不是，对，2000-3000万，大概300多万美金吧，那是逃税部分。那2500万教会那个钱怎么处理，我不知道。新加坡最大的教会，一个年轻的牧师叫康熙，新加坡政府正在告他，大概一个月以后就要宣判。这三个人都是成功神学的，这三个人祷告就是这样，有前半没后半的，都是。大胆的要，你越大胆，神就一定给你。我说这是祷告的歪风，这绝对不是克西玛丽园的祷告。克西玛丽园祷告是主啊，若是可行，我可以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为我们各样事情祷告，主啊，若是可行，让某某的亲人他的病可以好，为我的孩子做什么事情，主啊，若是可行。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特权，我们神的儿女可以。大胆的向神求，但永远不要忘记加上后面那句话，否则我们就过分了。神啊，按着你的意思，不按我的意思；按你的方法，不按我的方法；按着你的时间表，不按我的时间表。我可能很急，就是下个月就好了，然后啊，不然他还要读书，他还要升学，他还要下个月过了，下个月就啊完了。神啊，按着你的旨意，按着你的方式，按着你的时间表成就吧，我绝对顺服。然而主啊，倘若可行，你是可以跟专神啊，倘若可行，把那个 蛮爱情帅哥给我，你可以求啊，但是你要加上后面那句话，你不加上那边求句话，那个祷告就有点强求。第二个，耶稣已经不断的提醒我们，提醒他门徒，提醒我们历代的信徒，要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迷惑试探当中。也就是等于，登山宝训八福的第一福，常常记得我们是邻里贫穷的人，不要太过分的自信。哦，不会的，我知道，我有常常祷告，我有读经的，还行吧，应该可以的。要永远记得我们是心理贫穷的人，所以要不断的警醒祷告。所以圣经上也提醒我们，自己以为站得住的特别要警醒，因为你越以为我站得住的话，你往往就在某些地方疏忽了，就可能在那些地方我们跌倒，我们软弱。求主怜悯，神知道我们的真正的光景。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该怎么样效法你的祷告，同时更是让我们看见，在克西玛利园你这样的祷告，因为你为我们的罪承担我们所有人类的罪孽，以至于在十字架上你成为赎罪祭，你与神在那个短暂的隔离当中，所以你会发出那样一个呼喊。主，求主让我们能够明白，也能够体会到你那样一种光景，好让我们对你真正有一种从心里的感恩，也知道怎么样靠主的恩典，能够每天面对我们许多生活当中各样的试探，让我们学习警醒，常常祷告，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要唱一首回应诗歌。